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同工，大家早上平安。我们今天来看《生命记》第28章。那其实在这个《生命记》在12章到26章，我们会看到讲了很多具体的律法。然后从昨天开始呢，就开始来讲这个27章，就讲这个祝福跟咒诅了。那今天这个28章我们在读的时候，更是看到具体来讲其实是有哪一些的祝福，哪一些的咒诅。那在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有两句话是特别重要的，我们特别要留意，就是你若留意听从，还有另外一个是你若不听从。这样让我们可以看到是原来祝福跟咒诅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个选择，我们是可以选择的。所以我想把这一章的主题定为你可以选择祝福或咒诅。那我就跟大家所领受的也是一样，会把这一章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是这个祝福的部分，是第一节到14节，听神蒙祝福。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小点，是蒙祝福的先决条件。第一节我快快的读一下，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其实不单只是这一节，这个你若听从遵行这样的话，在这一章里面一共出现了四次。这个说明说听从遵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里也是告诉我们说，原来祝福是有条件的，不是说没有条件的，就是听从遵行神的吩咐。那我们一定就要明白这个神的吩咐，神的诫命到底是指什么呢？是指着就是这里讲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就是只是指摩西当时所讲的那些话吗？就是只是指生命记12章到26章里面提到的这些的律法吗？因为摩西当时就是这样的吩咐。其实在过去的几周里面，我们就是这样一起来读这些的经文，去了解不单只是这些经文他们字句上所讲的那些的意思，还更加重要是了解背后的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真的发现我们今天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问题是圣经里面没有提到的。那举一个例子，基督徒可以吸毒吗？那这个问题是在圣经里面完全没有提的。如果我们只抓住生命记里面的这些的字句，那是不是就可以吸毒呢？但我们看到大家都知道当然不是。我们今天都可以了解说神不喜悦我们吸毒。活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就是透过新约耶稣保罗还有其他的使徒他们的对圣经的解读，看到有一个原则，特别保罗提出来的哥林多前书的10章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这个神的吩咐诫命，我们来到新约了解这个标准是更高的。我们今天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要了解，要通读整本的圣经来了解神的心意，而不只是这个旧约的这些的律法而已。那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第二个小点是第二节到十四节，是蒙祝福的具体项目。那我们来看这些祝福到底有哪一些呢？这些祝福真的涵盖我们人生的方方面面，像工作蒙福，第三节第八节，你的产业蒙福，包括你的孩子也是，第四节，你用的工具蒙福，第五节，这里讲你的筐子，你的团面盆，你每天出入的交通上面都要蒙福，第六节，攻击你的仇敌会逃跑，第七节，万民都惧怕你是第十节，充足有余的福是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那这里有一个地方我觉得特别要留意的是第十二节， 这个祝福说，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这句话可能有的人会说，不是啊，我今天就是借了钱去买房子啊，来还，每个月还在还这个房贷。这个概念我想大家要明白，我们目前的借贷如果是一个健康的借贷其实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目前活在这样的社会制度底下，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买房子。但是如果活在一个不健康的借贷，就是我们其实是在偿还能力上面有很大的问题的，那这个才是那个问题。所以这里，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这句话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其实都是有领受的，所以不要觉得说，诶，是不是这个地方我没有蒙福？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那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一直分享都有很多这些的见证，特别是那个财务上面的蒙福，我就不在这里一一的分享。但是我想分享两个比较特别的，是真就是这里面提到的祝福的见证，来述说神就是这么的信实。第一个见证是这个用的工具，这里讲团面盆的见证的蒙福的一个见证。那我认识一个弟兄，过去他在 MIP 南洋理工的这个学院里面读他的 diploma， 他在写这个毕业论文的时候，他要用到学校的一台电子仪器来做这个的实验，他必须用这台仪器来产生这些的实验数据，然后他才可以完成他的毕业论文。但是呢，这一台仪器其实是有问题的，一直呢也没有办法产生正常的数据。更加糟糕的是，学校里面没有别的仪器可以取代，所以这位弟兄只好一直的祷告，也祷告了好长一段时间。真的，神的话就是这么的信实，生命记里面讲的，他也这么的经历。他后来就做见证说，他所用的这一台仪器就是不知道怎么的，突然间有一天就恢复正常了，然后最终他就顺利的完成了他的毕业论文。是不是很奇妙？神的应许真的就是这么的真实。包括这个万民都惧怕你的这个祝福也是一样，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走在神的心意，他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他们真的是变得，虽然被欺压也会越来越强盛，然后其他的国家就不敢欺负他。我个人也是有这样的经历，在我自己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是受到老板的一个欺凌，也受到同事的欺凌，我需要每天工作12个小时甚至是更多，同事呢也在老板面前打我小报告，讲我的坏话。但是真的神使我强盛，别人一个多月才可以做完的项目，神赐给我智慧，我一个礼拜就做完了。那也真的是看到神在那些欺压我的人身上，我看到都有在他们身上有这个修理的工作。当然我知道我也不要幸灾乐祸，我也真的是按着神的心意，在这个时候在这段路就是按着真理去祝福他们，我没有咒诅他们，看到神的信实就这样为我伸冤，然后就好像出埃及一样，神呢就带领我去到了一份新的工作。真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提到很多很多的祝福，我觉得甚至有一些祝福也没有办法在这里列举下来。但是我觉得当我们真的竭力向神说我们要走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必能够领受对我们全人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的这些的祝福，更深的来经历神。那当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这一章的第二部分，是15节到68节，就是这个不听遭咒诅。我们先来看这一部分的，也是第一小点是15节，受咒诅的根本原因。我读一下这节经文，15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那跟上面的祝福一样，这里讲到受咒诅也是有条件的，不是说无缘无故咒诅就会临到你，就是说人不听从神的话，不按神的心意来生活的时候，那个咒诅就会临到。那让我们再次来强调，这里不听神的话所指代的那个神的话也是一样的，不只是说旧约的这些的律法 而已，是整本圣经，神的话语，神那个的经意，那个神的心意，我们都要去抓住。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遭咒诅的具体项目是哪一些呢？是16节到46节，还有49节到48节，我们看一下这些的内容。这里面提到的这些咒诅啊，其实也是在我们人生的方方面面。工作受咒诅16节，用的工具受咒诅17节，产业包括孩子受咒诅18节，31到32节，51节都有提到。你在每天的交通出入上面受咒诅19节，天和地都不为你效力，就是天时地利你都没有了，这个是23-24节。在仇敌面前逃跑的咒诅25节，婚姻受咒诅第30节，贫穷的咒诅33节38节40节42节44节都是讲这个贫穷的咒诅，疾病的咒诅35节还有58节还到60节，你和你的儿女被掳到别国蒙受羞辱是36节到37节41节还有64节，都是在讲这样的内容。寄居的人渐渐比你强盛43节提到这个咒诅，咒诅追赶你直到你灭亡是45节还有61节到63节在讲这个内容。咒诅会临到你的后裔讲到46节，吃自己儿女的咒诅53节到57节，没有平安的咒诅65节到67节，最后还有回到埃及为奴生活的咒诅是68节，若是我们没有听从的时候，这些的咒诅就会临到。天哪，我们一读就会想，是真的有这么的严重吗？怎么会用会严重成这样？其实关于这些咒诅，其实大部分我们在人生当中真的都能看到，我们的身边人有一些不也是在经历这样的情况吗？我举两个例子，很常见。我不懂大家有没有看到，有的人很努力的去耕耘他的生意，他的工作，但是就是做什么都不顺。有的人每个月其实收入也不低，都是专业人士，但是就是存不下来钱，常常会有一些突发的意外，然后这个钱呢就会耗在上面。我们是不是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我自己是有这样的遇到。我看到神的话语就是这么的真实的，他的话语怎么说就会怎么的成就。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甚至有一些内容提到好像对我们来说是天荒夜谭，好像被掳掠吃自己儿女，这些的话真的发生了吗？发生了。神的话语是没有打折扣的。当我们回顾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就知道北国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曾经被掳到亚述，南国犹大的百姓也曾经被掳到巴比伦，甚至这个吃自己儿女的事也真的在先知以利沙的那个时代发生。当时呢，是这个亚兰的军队围困北国的撒玛利亚城，在列王记下的第六章有这样的记载。先知耶利米的时代也是发生，当时是巴比伦的军队围困南国的耶路撒冷城，记载在耶利米哀歌的四章九到十节。我们再看还有历史历代许多这些反犹主义的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等，多少的犹太人被屠杀，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当以色列人他们刚刚犯罪的时候，神给他们恩典回转，但是当这个时间不断的推移，当以色列人当神的百姓还没有回转的时候，这些咒诅真的是会实现的。有的人或者会说，我周围很多人也没有认识神啊，甚至认识神也没有按照神的心意生活啊，不冷不热，但是生活还是不错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其实也是经历了很多代，才看到这些咒诅完全的实现。让我们也来看一个常常在华人里面提到的一个现象，叫做富不过三代。本来第一代人 甚至是第二代，看上去都是过得很好，但是这个祝福就没有办法延续到第三代。当我们用一个比较长远的眼光，甚至是用一个永生的眼光来看，这个祝福它没有办法延续下去，没有办法传承下去，其实这不也是一个咒诅吗？所以我们真的不能羡慕那些没有按照神心意生活，但目前看上去仿佛还在蒙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有人表面很蒙福，但是他家庭怎样，我们真的是不明白的，有时候也是。我们只要单单的敬畏神，走在他的心意里面，不单我们自己这一代蒙福，我们盼望我们自己的子子孙孙每一代都要蒙福。阿们。当我们真的是读了这些咒诅的经文以后，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又或者我们自己的家族真的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们要再一次虚心的为自己来祷告，求神光照我们，那个破口到底是在哪里呢？我们也请教会的领袖来小组长来带领帮助我们来破除这些的咒诅。而且我们不单只说我们要自己蒙福而已，我们更要把这个祝福和咒诅的这个属灵的真理讲解给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了解，也让我们的亲人了解我们的家族里面为什么常常一直有这些的问题，其实就是源自于这个咒诅，让这些我们的所爱的亲友也可以进入到耶稣的这个救恩的里面。那我们再看，其实在这一段里面还有第三个小点也是很重要的，47节到48节是受住咒诅的另外一个原因。我快快的读一下。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乐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正如我们刚才所看见的，若是富有没有办法传承下去，那其实也是一个咒诅。这里这两节的经文讲，人受咒诅的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富有了之后就不侍奉神，侍奉真神。这也是我们需要小心需要谨慎的。当我们信主过后，凡事开始富足平安起来了，一定不要远离神。正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咒诅也不是一下就会临到的，它会有一个酝酿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曾经有一些基督教非常复兴的国家，当他们富裕起来了，他们就把过去的这一份对信仰的紧紧抓牢的心态就放在了一边。我们看这些的国家今天还是很富裕，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社会的问题已经一一的开始浮现了出来，这个咒诅也一步一步的开始酝酿。我们真的要特别的需要知道留意，在末后的日子魔鬼所透过的那个策略就是让人舒适安逸这样的一个策略，让基督徒们远离神不侍奉神。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也对咒诅的这个部分做一个的小结。总的来看，这一大段的篇幅16节到68节在讲咒诅，刚才 HA 有提到比祝福用了更长的篇幅，不懂大家读了会心里有惧怕吗？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是很有盼望的，我们要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其实已经承担了我们一切的咒诅，所以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他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不断不断更深的明白了解他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信了主，我们领受了多少我们就去行多少，我们不要领受了却不去行，回到过去那个受咒诅的老路里面。我们也一定要知道，就是神是爱我们的神，他盼望我们都能够蒙福而不是受咒诅。当我们哪怕没有走在神心意里面的时候，其实神还是爱我们的。 只是当我们没有按他的心意而行，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在他的保护的里面。听就蒙福，不听就受咒诅，这是宇宙里面的一个定律，就好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当人活在咒诅里面，所以人就不能说是不是神恨我，所以他才这样恶待我，所以他才这样整我。不是，是人活在咒诅的里面，是因为我们自己偏离了神的道路，而不应该去责备神，因为这是一个律。我想总结一下我今天这一章的分享。今天这一章讲到了许多美好的祝福，也讲到了许多可怕的咒诅，并且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起来做选择，去听神，选择这一条蒙福路，或者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听神那一条咒诅的道路。我们都要来谨慎，当我们生活安逸的时候，一定要火热的继续爱神、服侍神，而不是 远离神，好让我们把这份属神的祝福也可以传承给我们的子孙。那让我们一起共勉，我们相信每一位我们这里爱主的弟兄姐妹都一定是定义要选择祝福、弃绝咒诅的。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Okay, 我在同工甄焕已经做了蛮全面的一个分享在这一章里头。我想整个生命记这一章是非常关键、非常代表性的一章。那这一章里头真的除了带出祝福与咒诅的一个这样的选择以外，当然没有人会选择咒诅嘛。好，我们都要选择祝福。那选择祝福的法则又是怎样？那从第一到第十四节，其实是这前面这十四节就已经说了这个全面蒙福的一个法则。所以当中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一下，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这边提出了十次，提出了有关蒙福福必追随必蒙福就是那种赐福给你，就是福必临到你，在凡事上赐福于你。那当中提了十次有关蒙福的这个事情。然后如果我们再看15节到68节的这一段里面，我今天早上刚刚发现我的圣经里头原来有用铅笔小小个的写了第一个咒诅、第二个咒诅、第三个咒诅。我这样写下去的时候，来到第54节的时候已经是第100个咒诅，那再算下去的时候就是还有更多。那换一句话说，可以是十分蒙福对比百分的咒诅。那所以为什么会是这么大的一个差别呢？其实答案很简单，进到神的里面你会看到就是一个完全的祝福，各样的祝福。可是离了神以外，就是将会有无穷无尽的各种的咒诅。那所以今天这一章如果讲到最终回到一个最关键的一个要点到底是什么，当然大家大概都可以猜得到，就是只有两个字，就是听从，就是要听从。那听从你说哎呀，我们在教会这么久了，或者是这一路来都一直参加晨祷所以听从这句话应该是我们也算是所有的信息当中最常讲的一句话听从，听从听命就蒙福这句话是六一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就在讲的一句话。可是当我们想深一层，既然关键是听从，那问深一层，那听谁呢？听谁听谁这句话应该对很多人来说应该也不难，那当然是听神嘛OK, 那听神是没错，可是听神很容易讲，可是不容易做有多少人是常常都听到神了当我要出门的时候，诶神啊，我要这个时间出门吗？当我要吃东西的时候，诶神，我要吃这个吗？当我要说话的时候，神，我要讲这句话吗？很少人真的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们所谓的听神 其实如果你说的更具体一点，或者说应该说听圣经，听真理，那这个其实也基督徒也都很能够理解，听圣经听真理。可是听圣经听真理也是说起来很容易，但是事实上我们是不是真的这样听呢？那谁来查验呢？你会发现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就像当年他们是放在摩西的带领，放在一个祭司利未人的一个监督或者是看顾的里面。那对今天来说，你看到这个所谓的标准是放在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具体的来说，听神其实也就是听真理，听圣经，其实听圣经也就是听教会，因为神拣选教会作为一个来看守神的羊群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听教会大家听起来也 OK 啦，还可以接受听教会。那听教会到底是那就怎么做呢？我来到教会 OK， 教会要怎么说啊？教会谁说？教会当然就是有人在这里说嘛。那可以是谁呢？可以是牧者，可以是小组长，可以是一个有权柄在带领你的人。在一个组织当中，敬拜团有敬拜团的负责人，招待组有招待组的负责人，施工有施工的负责人，权柄在上有权柄的都是神所设立的。而所以你发现到说，原来教会是一个属灵的权柄，而负责某一个事工的人，他就是一个的权柄啊，带领聚会主领的人就是一个的权柄。当授予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听？所以这个听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关系到一个次序，关系到一个法治。所以原来听次序听法治，这是一个蒙福。很显然你看到新加坡在一个很法治的一个国家社会的当中，普遍来说新加坡人应该说大多数都是属于愿意守法的，愿意遵从法律的。所以当一个人守法的里面，你就发现他就给了你一个安全的规范，你在这个安全的规范里头，基本上你可以安居乐业，你可以国泰民安，你就可以享受各样的丰裕。可是相反，当人违法，当人不听的时候，其实这首先就是陷入了对神的设立，对神的一个的规划，对神的一个的安排，就是里头显然有很多的不满。那当中你看咒诅马上就会临到，祸患马上就会临到。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新加坡的蒙福是在这个大原则底下。然而当有一些国家不蒙福，恰恰就跟这个原则是相违背的。所以你会看到，所以听谁，从听神听圣经听教会听权柄听牧者听组长，或者说听法治，听在一个次序规矩里头，原来这都是我们不断的在学的功课，原则是一样的啊。我们不要说我不听你，我听神但是我不听你，那其实恰恰好神就是把这个权柄托付了在一个的制度里头，包括你回到职场上，在公司里头还是这样子的。你想想你在公司里头，你是一个听话的一个员工，你是会遵照公司的标准法一个原则来做事情的，你是这样的人蒙福呢，还是你在公司是唱反调的？你在公司是专门跟老板对抗的，你专门是要人家跟人家顶撞的，你想你会蒙福吗？很明显的，你看到蒙福是这样的一个法则。那听了之后又怎样？听了之后，当然跟着就是愿意去行嘛，就是愿意付诸行动。愿意付诸行动，你听的愿意付诸行动，其实首先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你要放下你自己的看法。很常人的困难是我听，我愿意听，可是这个这种想法啊，这种意见这样的哇，你觉得你听不下去，意思说什么？你里头有一套的标准， 那你觉得你信不过，你其实你信不过的同时，其实正在表达一个东西，就是其实是在评估你是谁，为什么我要听你的？那我们就忘记了，他是神设立在你的生命当中的一个其中一个权柄啊。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很多权柄，父母是权柄，上司是权柄，你的主管是权柄。那可是我们很常觉得说，你是比我幸运吗？你做我的主管，可是我是比你更有经验的。但是其实很常人就是在过程里头没有学这个功课，不愿意付出行动，不愿意放下，就是不愿意改变。那不愿意改变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就里头在判断嘛，这个合理，这个不合理。其实合理跟不合理，合谁的理？你发现你原来是你又回到你自己。不合我的理嘛，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不合我们的理。但是如果你回到合不合神的理呢？神的理是什么？神的理没有告诉你做这个 project, 这个工程要怎么做，但是神却告诉你有一个对的态度，一个对的生命。所以你说到合神的理的时候，其实是回到一个对的态度。所以我们就说，当你态度对了，其实你看到神的祝福就下来，因为这是神应许的十分祝福，从家里到外面，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从个人家庭到社会国家，你会发现原来所有的祝福都在这个原则底下。所以回到这个字，听从，听愿意听是在制度底下，从是愿意放下，愿意改变，那这样就会蒙福。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牧养当中，我们面对婚姻，面对夫妻，我们很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彼此之间是不是和谐，是不是和好如果不是的时候，其实当中你会发现很常都是公有公理，婆有婆理，但是问题就是没有回到真理。所以就当我们回到真理的时候，你发现蒙福的生命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抓住这样的一个真理。好，我就分享到这里。